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 UCBC 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是这卷福音书最后的一章。在之前两章里，约翰记载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复活后向门徒们写信，把大使命交给他们。那说到大使命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大概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么说，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约翰福音里面也有类似的大使命，就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这么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是主交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要我们广传福音，建造门徒。那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回应了主的使命，在教会里参加各样的服事。可以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服事主是我们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就我为什么要服侍主？我怎样服侍才是神所喜悦的？我怎样服侍才能够更有力？那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21章学习服侍主的很重要的功课。好，下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主耶稣，你是那太初的道，你本是神，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将父神的荣耀彰显给我们。你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你是瘸腿的行走，是瞎眼的看见，是死人复活。你是生命的亮，你是世界的光。你说你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你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是的，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你是葡萄树，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叫一切信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这样丰盛的恩典。主，求你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深深的看到主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被你的爱得着，用爱来回应你。主，求你的圣灵今天运行在这里，亲自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你的话语带着能力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信息的主题是约翰福音21章告诉我们，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要定睛在神身上。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要定睛在神身上。约翰福音21章，我们可以学习到服侍，这样定睛在神身上的服侍的三个重要的方面。那定睛在神身上的服侍，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服侍的时候靠着神服侍，我们认识到神的主权，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神做神的工。我们先来看经文1到14节，在这里记载了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写信的一个经过。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在这里有我们看到有7个门徒：西门彼得、多马、 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还有另外两个门徒，我们不知道什么名字。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然后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看到这里的话，大家知道彼得他们跟随主耶稣之前，他们的职业是渔夫，所以有许多人讲彼得他们这样做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这么快的就背离主给他们的使命，回去做他们老本行了。但是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子，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0节，他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可能是在加利利海边等候主耶稣。那有人说，在这个时候做一点有用的事情，总比什么事情也不做浪费时间好。主耶稣虽然从死里复活了，但是门徒们还是得吃饭。并且我们在下面看到，当彼得一认识到这爱上的是主耶稣的时候，他马上跳到海里，急着去见主耶稣。所以这里不像是一个背离主的使命去做老本行的人，所以在这里经文应该没有负面的意思。那经文下面说，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什么都没有打着，然后天将亮的时候，在岸上有一个人对他们问他们说，有没有打到什么，他们说没有，然后那个人告诉他们说，把网撒在右边，然后他们就撒网下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群渔夫听到一个陌生人跟他们讲话，叫他们撒网在右边，他们就撒下去。也许是打了一个晚上鱼，什么都没打着，抱着不妨试一试的这样的心态。但是他们这次撒下网去，就有很多的鱼，拉都拉不上来。这个时候约翰认识到在岸上的是耶稣，就告诉彼得。约翰的反应比较快，彼得呢是急性子，他马上就跳到海里，急着游泳到岸上去见主耶稣。然后其他的门徒划着船跟着后面，把渔网拉到岸上。他们上了岸以后，和主耶稣一同吃早饭。然后约翰在这里记载他们上岸以后看到这网里有一共有153条大鱼。那约翰为什么在这里记载153这个数字呢？这么精确的记载这个数字，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的推测，但是都只是推测而已。153这个数字有没有确切的意思，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也许153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约翰把它精确记载下来，只是为了表达这是他亲身的经历，当时一下子打到这么多的大鱼，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那撇开153这个数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门徒们打鱼这件事情有丰富的这个象征的意义，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许多事情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在这里门徒们一下子打到153条大鱼，主耶稣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福音的渔夫，得人如得鱼。就像他们一下子打到153条大鱼一样，主耶稣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他交给门徒们交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大使命一定会有大丰收。然后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什么都没有打着，当主耶稣告诉他们把网撒在右边，他们就撒下去的时候，他们就打到了这么多的鱼。也告诉我们，我们服事的时候要聆听神的声音，我们是靠着神做神的事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做我们的事工。那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的能力不重要，因为从打鱼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彼得他们至少都有打鱼的经验，他们会划船，他们会撒网。如果要是我的话，打到这么多的鱼可能船都翻掉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恩赐能力是重要的，但是有更重要的，就是说是神的主权，我们是靠着神来做神的工。我们许多时候靠着我们的恩赐能力和经验来服侍，这些都重要，但是我们更重要是要记住神是掌管一切的。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要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能力。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下面我们来看服定睛在神身上的服事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我们的服事是建立在我们对主的爱上面。我们来看第十五到第十九节，这是他们吃完早饭以后主耶稣和彼得的一个段对话。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里主耶稣称呼彼得为约翰的儿子西门，告诉我们他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像在家里我太太常常叫我华姐，但哪一天她如果叫我陈华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知道 有问题了。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他下面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接下来问题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这个词可以从三个方面可能的理解。第一种可能的理解是说，你爱我比爱你的船、你的渔网、你所打到的鱼更深吗？换句话说，你爱我比打鱼的工作更深吗？打鱼是彼得他们的老本行，并且他们刚刚打到了153条大鱼，很为这件事情兴奋，所以这个解释的可能性是蛮大的。那另外一种可能是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深吗？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爱主和爱其他门徒这样的比较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这样一个解释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那第三种可能的解释说，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这里有一个困难，主一般不太会要我们去相互比较、相互竞争，即使在爱主这件事情上。那虽然主耶稣可能是针对彼得以前的夸口，因为彼得以前曾经夸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回答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主耶稣可能是要让彼得认识到他以前的夸口，让他谦卑。但是这里有一个困难，彼得接下来的回答是一个肯定的回答，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回答说，主啊，我现在不再夸口，比其他人更爱你，但是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这样回答。彼得在 这时候已经谦卑了很多，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接下来主耶稣再重复两次问彼得类似的问题。那有人说，在这里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彼得的三次回答里面，这个爱字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原文里面，这里爱用的爱字是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有人这样说，一个是神圣的爱，一个是朋友的爱。但是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两个字是同义词。约翰喜欢使用一些同义词来交换的来使用，使他的文学表达有变化。在这里这两个字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问彼得三个类似的问题。那主耶稣为什么要问彼得三个同样的问题呢？重复的问呢？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那主耶稣要这里彼得三次肯定他对主的爱。还有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告诉彼得，也是告诉我们，当他呼召一个人来服侍他的时候，主所最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爱。有人说，主耶稣可以问彼得说，彼得，你有纯正的信仰告白吗？那彼得可以回答说，主啊，是的，我是第一个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也可以问彼得，彼得，你在教会里有重要的职位吗？那彼得可以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立我为使徒，并且你曾经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也可以问彼得，彼得，你有过超自然的属灵经历吗？那彼得可以回答说，主啊，是的，我曾经在海上行走，我曾经疫病赶鬼。但是主耶稣没有问彼得这些问题， 主耶稣问彼得的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并且问了三次。主对每一个服侍他的人最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爱。那爱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样做才是爱主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爱主是把神放在首位，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主耶稣说，圣经中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要全身心的爱神，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神是我们生命的首位，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其次，爱主就是遵守主的命令。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接下来二十一节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主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的感受，或是言语上的肯定，更是要表达在行动里面。主的其中一个命令就是他给我们的大使命，要我们广传福音，建造门徒。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做了多少的努力来传福音，做了多少的努力来建造门徒。建造门徒当然首先是我们自己作为门徒被建造，然后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成长。那爱主的第三个表现是爱弟兄姐妹。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为我们的合一祷告。教会的合一是神的荣耀的彰显。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爱主的三个方面。首先，爱主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其次，爱主是遵守神的命令。第三，爱主的一个表现是爱弟兄姐妹。那我们说了很多爱主，主要我们爱他胜过我们爱一切。主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说，要我们爱他胜过我们爱一切。主耶稣说，可能会问我，他说，陈华姐，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是因为可以在很多人面前讲道，是可以做教会的领袖，还是因为你爱我？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是因为当你服侍有果效的时候，让你有成就感，可以得到别人的夸奖，还是因为你爱我？主也可能问我，陈华姐，你考虑读神学的博士是因为爱这个学位，还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这样可以更好的服侍我？那主也可能问我，他说，你来北美已经接近二十年，但是我要你将来回中国服侍，在人看来你的孩子的教育可能会受影响，你愿意为我这样做吗？这是主耶稣曾经问我的问题，我也要继续面对这些问题。那主耶稣可能怎样的问你呢？主要我们爱他胜过爱一切。主要我们来思想，我们做什么事情是为什么，我们不做什么事情又是为什么？我们是出于对主的爱吗？那这里讲了很多爱主的重要性，那我们怎样才可能爱主更多呢？对我们人来说，我们更多的是爱自己。 我们这些爱自己的人怎样才可能爱主更多呢？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事情，有一个人有一天走着去上班，那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车子还不是很多。他走路的时候突然想到主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非常的想能够像彼得那样回答主耶稣，但是他没有办法这样回答，他心里非常的忧伤。后来他对主说，主啊，虽然我不能像彼得那样回答你，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主耶稣，你知道我不爱你。他这样诚实的向主承认以后，心里感受好了一些。接下来走着走着，他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想爱你。他想到，开始想到这个主耶稣对他的爱，想到主怎样赦免他的罪，怎样为了他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他死。这样想着想着，慢慢的他想大声的对主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在接下来的路上，他充满了喜乐，因为那一天他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么快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那就是我们能够爱主，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约翰一书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在之前相当一段时间也是常常跟神祷告，求神让我更深的来体会他对我的爱，让我能够更多的爱主。那几个星期前，神也是让我更深的认识到我之前曾经是这么的冒犯神，但是他竟然愿意赦免我，让我看到我对主的冒犯，看到我自己的罪，也更深的看到主对我的爱，这个赦罪的爱，主自己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这个冒犯他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常常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体会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用爱来回应他。那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做肯定的回答。然后主耶稣把牧羊教会的侍奉托付给彼得，然后他说，你年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约翰说，主耶稣这话是指彼得将来要怎样死荣耀神，这是指彼得最后被罗马政府钉十字架处死，为福音献上自己的生命。说完了这话以后，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是21章的15到19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定睛在神身上的服事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我们的服事是建立在我们对主的爱上面。下面我们来看定睛在神身上的服事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我们服事主的时候不和别人比较。彼得跟着主耶稣，然后他回过头来看到约翰跟在后面，他就问主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等他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主耶稣说，我如果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这和你没有关系，你跟从我。约翰在这里解释说，这并不是主耶稣说约翰要活到主再来，主只是说如果主要他活到主再来，这和彼得没有关系，主要彼得一心的跟随他。主要我们不和别人比较，只定睛在他身上。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同的旨意。主耶稣在这里把 牧羊和寻道的职分托付给彼得，让约翰活到年纪老迈，为神做见证，写下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主不要我们相互的比较，和人比较可能不是彼得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也常常和别人比较。我们可能与别人比较将来主要赐给我们的结果，但更多的我们可能是比较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能力。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我们比谁第一名，我们工作了以后比谁的工作好，比工资的高低，比职位的高低。有了孩子以后比谁家的孩子聪明，比 谁家的孩子管教的好，比谁家的孩子多才多艺，比谁家的孩子上名校。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比谁更有恩赐，比谁更有爱心，比谁的服侍更有果效，我们甚至比较谁更谦卑。上面这些事情除了孩子上大学我还没有经历过以外，其他的事情我在我自己身上都蛮有体会。我想弟兄姐妹们可能多多少少也有过一些这样的经历。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很聪明很有ambition 的一个年轻人，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有一年夏天的时候，他父母让他到日本去度假，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他遇到一群佛教徒，那群佛教徒跟他说，指出他太好胜。他说，你努力的读书并不是为了真的学知识，而是为了比别人有更好的成绩。你买名贵的东西并不是你真的需要，而是为了显示你比别人有钱。你和漂亮的女孩子约会并不是真正的追求爱情，而是要让人看到你可以约到大家都所渴慕的女孩子。然后那个年轻人承认他们所说的是真的，他从东京打电话给他父母说，爸爸妈妈，我要留在东京，我要从斯坦福大学退学，要在东京的庙里修行。然后过了六个月以后，他父母收到一封信，他说，爸爸妈妈，我知道我留在东京你们很不开心，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在这里可开心了。他说，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到这么平和的生活，在这里没有竞争，没有嫉妒，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分享所有的一切。他说，我是这样的适合这平和的生活，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已经是这里庙里修行第二名的弟子了，我想我很快就要成为第一名了。那和人比较和人竞争是不是太难去掉了？因为我们总是想胜过别人，即使 你在这一点上比我强，我至少在那一点上比你强。我们这样的好胜心与人比较的心是太困难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认识到谦卑的重要性，学习谦卑，但即使在这里也有陷阱。 C.S. Lewis 在他的小说《Screwtape Letters》里面描写一个大魔鬼教导他的侄子怎样去诱惑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跌倒。他对他的这个小侄子魔鬼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年轻人开始变得谦卑了？他说，你有没有让他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任何品格，当一个人意识到他有这个品格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那么可怕了，特别是谦卑这个品格。他说，他下一次看到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他说，你要让他有这样的想法，嘿，我开始变得谦卑了。他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骄傲了。他说，如果他的属灵比较敏感，知道这样想很危险，那你要让他为这进一步的属灵的敏感来骄傲。他说，可以这样子，可以一直不停的下去。那要谦卑实在太困难了，是不是？那我们怎样才能够避免与人比较？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的回答是，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告诉彼得，你不要和别人比较，你只要一心的来跟从我。你不要定睛在自己身上，你要定睛在我的身上，要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服侍的时候要定睛在神身上。这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服侍的时候靠着神服侍，第二我们服侍是建立在我们对主的爱上面，第三我们服侍的时候不和人比较，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弟兄姐妹们，让主耶稣问彼得的这个问题常常来问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也是为彼得死而复活的主，带着慈爱怜悯的目光看着彼得，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今天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也是带着慈爱怜悯的目光看着我们，问你，问我，你爱我吗？我们可以怎样来回答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像彼得那样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吗？我们可以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吗？如果我们曾经软弱，如果我们曾经爱主不多，我们从彼得的生经历，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怜悯的主。彼得曾经向主耶稣夸口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但在主耶稣被捕的那天晚上，他软弱了，他三次否认主。当主耶稣回过头来看他的时候，彼得出去痛哭流涕。但是主耶稣赦免了彼得，帮助彼得从他的软弱中站立起来。彼得也确实从他的软弱中站立起来，从此以后他一生爱主，一生服侍主，最后为主献上了生命。今天主也是一样的，他是怜悯的主，只要我们悔改，主一样要赦免我们，要帮助我们来跟随他。重要是今天我们怎样来回答我们的主，回答这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的主。大家可能都知道穆迪，穆迪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仆人。有人说神使用穆迪使地狱的人口减少了100万。穆迪的服侍大有力量，有什么秘诀呢？有个叫雷诺的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穆迪刚开始服侍不久的时候。穆迪从小在农场里长大，后来从事卖鞋的工作，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雷诺说他第一次见到穆迪服侍是在一个简陋的房子里面。他刚进那个房子的时候，他看到一个高大的人一手拉着一个黑人的小孩在给他读浪子的故事，但是有许多字他不认识，他只好跳过。雷诺在心里想，他说如果神能够使用这样的器皿来荣耀他的事，来荣耀他的名，那我真是要大吃一惊了。这个人就是穆迪。在聚会结束以后，穆迪对雷诺说：雷诺，我这个人只有一个特长，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我爱主耶稣基督，我想为他做一些事情，请你为我祷告。神使用了这个器皿，大大的使用了这个器皿。穆迪服侍大有力量，因为他热爱主耶稣。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想成为在一个神国里被神所使用的人？你希望你的服侍更有力量，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吗？在服侍有困难的时候，当你不被人理解的时候，甚至受到批评的时候，你能够不受困扰，仍然持久有力的服侍主吗？ UCBC 在这里建立被神使用，那 UCBC 能不能继续被神所重用，在这里传扬福音，建造门徒，荣耀神的名呢？要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来回答主耶稣的问题。主耶稣问你，问我，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爱我吗？ 如果我们能够像穆迪那样说，我爱主耶稣基督，我想为他做一些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相信神一定能够重重的使用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人，重重的使用 UCDC。 下面在我们祷告之前，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再一次来思想主耶稣的这个问题。主耶稣问你，问我，问我每一个人，你爱我吗？我们怎样来回答主耶稣？你的回答是怎样的？如果你的回答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或者你的回答是，主啊，你知道我从前爱你不多，但是从今天开始我要来爱你，请你帮助我。如果你的回答是这样的，请你站起来，你说，我要来爱这位慈爱怜悯的主，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的主，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主，如果你的回答是，耶稣，我从前不认识你，但是今天你的爱感动我，我要学习来认识你，来爱你，也请你站起来。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祷告过程中，如果你有感动，随时都可以站起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主，愿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让我们深深的来体会你的爱，被你的爱得长，用爱来回应你。主耶稣，爱你不是我们给你什么好处，爱你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喜乐。愿主你来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你来赐福 UCDC， 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来记得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用祷告来寻求你的心意，用祷告来寻求你的力量，靠着你来服侍。我们服侍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成就，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定睛在你身上。我们服侍你是因为我们爱你。主，求你来使用我们，使用教会，在这里来传扬福音，建造门徒，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